刚才我们一起在这里轻声地唱《中国早晨五点钟》这首歌，我以前唱很多次，我也在河南和河南就是这首歌的发源地的弟兄姐妹们在早晨五点钟一起唱这首歌。但是今天在这儿，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上啊，在瑞士早晨七点钟的时候一起唱，心里有特别的感动啊，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营建同一位主，他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深厚，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你们知道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是日出的时间吗？是七点钟。我们就在日出的时间里来一起来在晨曦中来敬拜他。在那边的山上我们还看不到日出的景色，但是我们知道太阳已经升起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让我们打开圣经，一起读一段圣经，跟复活节的纪念日特别相关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24章。大家有圣经吗？就打开自己的圣经，或者打开自己的手机 iPad 各类的电子设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前九节圣经。翻开了吗？我们同声来读，一边读的时候也一边向神祈祷啊，一起来读，请。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并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在经文当中讲到了特别宝贵的妇人啊，不是弟兄，是姐妹，先到了坟墓那里，看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大家来彼此问安一下，我们对彼此对说，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特别是姐妹们啊，要传播这个好消息，主复活了，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在这里。在主复活的时候，反而我们用了一个有一点忧伤的这样的词来思想，泪和全。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圣经在哪里吗？约翰福音11章35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只有4个字，耶稣哭了。在英文圣经当中2个字， Jesus wept， Jesus wept。 这个你要参加圣经比赛，一时你想不起来用背哪节经文的时候，你背这节马上得一分。耶稣哭了。大家知道在俄罗斯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中产生了一个诗人，这个诗人叫普希金，他曾经被流放到一个岛叫克里米亚半岛。在那个岛前呢，他看到有一个喷泉，喷泉的水在流，
他到了那个地方有一个皇宫前，
君王在的地方，看到了有一个喷泉，水流潺细，绵绵不息。那是在传说中，在历史中说，那个国王为了纪念他早逝的爱人而流的泪水。君王为他所爱的人流出了眼泪，就感动了诗人，写出了这个巴赫奇莱萨的《泪泉》这首诗，当中讲到爱情的泪泉，生命的泪泉。由此我想到刚才的那节经文，耶稣基督啊，他竟然哭了，在约翰福音11:35，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开篇讲到耶稣气势磅礴，那上面写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经文中还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说写起耶稣的事情来是多么的气势磅礴呀，他在迦拿婚宴上变水为酒，接着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毕士达池子边上让摊子行走，圣城的路边让瞎眼的复明，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君王，这样的一位心想事成的神的儿子居然哭了，耶稣哭了。我们来思想，耶稣竟然哭了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流泪是因为拉撒路的死，在约翰福音11:0，拉撒路与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住在伯大尼，在拉撒路病重的时候，那个姐妹们派人去找耶稣，去找耶稣，可是耶稣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他的姐姐想他大概都臭了，所以心中对耶稣有一点埋怨。在耶稣对耶稣有点埋怨的时候，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失声痛哭，结果周围的人也一同的哀嚎，在那个村庄里，在那个人群当中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在那个时候，在那情那景之中，耶稣也哭了。可是请大家，我想大家都同意，耶稣的哭并不是因为拉撒路的死。耶稣虽然在拉撒路的墓前，在拉撒路的埋葬的地方哭了，但他却不是为了他的死。在耶稣去伯大尼之前，耶稣已经明明地告诉了那些他的门徒，说什么？拉撒路死了，我没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人的复活。全知的神子，他不仅知道拉撒路的死，为拉撒路预备了复活，他更是要去坟墓中当着众人的面把拉撒路唤醒，向一切信靠他的人，向全世界的人显明他的永生之道。可是当耶稣把拉撒路要复活的这个喜讯告诉他的姐姐马大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不敢相信，不敢相信啊！他耶稣再次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的话说得多么清楚啊！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马大嘴上敷衍说，主啊，是的，心里仍然不相信。在复活的好消息面前，人相信是不容易的。你看呢，我为什么说马大是敷衍呢？他有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他并不向别人传扬这好消息。第二，他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仍然称耶稣为夫子，是老师，而不是称他为救主。第三，后来耶稣到拉撒路的墓前，叫人把石头挪开的时候，这个马大还自作聪明的拦阻说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你看，人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相信神复活的好消息是不容易的啊！ 我们不是指责马大，我们是想到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人人都信天国好，唯有世界忘不了，对不对？人人都觉得天国好，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去。一旦遇到了困难挫折，就会回到旧生命的哭泣啊、抱怨啊这种当中的这种境况当中去。在面对着这些已经听到了喜讯，但是仍然不能明白复活的真理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耶稣流泪了。耶稣流泪，那个耶稣的眼泪也是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是1998年的时候一个美国艺术家画的，用油画画出来的。他创作的这幅图画以后，他叫它 Crystal Tears， 晶莹的泪，讲到了耶稣的泪，让我们想到耶稣为人哭泣时的情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画的时候，心被强烈的震撼，现在看到他仍然有这样的感动。耶稣说过，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哭了。耶稣的哭，在这个时候的哭是极其不同的。在希腊文当中，耶稣哭了的这个哭字呢，不是那种嚎啕哭的意思，是无声隐气的意思，不知道看得清楚，是无声隐气的意思。通常用的哭字呢是大声的哭嚎，但是耶稣在这儿没有用这个字。这个哭字，这个希腊字，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只出现了一次，是极其不寻常的一种用法。那当这样一个只出现一次的这个希腊字在耶稣哭了的这种不寻常的环境当中出现，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方面。第一，耶稣流泪传达出神的责备。在耶稣哭了之前和之后，经文中两次提到耶稣心里悲叹，悲是讲的他的要流泪的这件事情，而且有叹，啊，这个叹字，这个悲叹字在希腊文当中呢有责备和嘱咐，还有警惕的意思。我再说一次，这个悲叹呢有责备、有嘱咐和警惕的意思。这所谓爱之深而痛之切，恨铁不成钢。耶稣的眼泪当中闪烁的是对众人、对你、对我的呼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赶快相信吧，不要与救恩失之交臂。所以耶稣的流泪当中传达的是神的呼召、神的责备，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耶稣的流泪彰显了神的慈爱、神的爱。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神迹就要发生在眼前了，拉撒路就要复活了，你们若是不信，你们仍然看不到神的荣耀，仍然不能领受神的恩典。所以众人的这种不信是刺痛了耶稣的心，他无声隐气，仍然定义拯救，这就是神的爱。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泪眼之中举目向天仰望祷告，父啊，我感谢你，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这是当时路加福音当中，这是约翰福音当中记下来的这个情况。然后耶稣发出命令，拉撒路出来，拉撒路裹着布就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复活了。不知道他怎么走的，裹着布，也许像僵尸似的蹦蹦蹦就蹦出来了。他出来了，拉撒路的复活是耶稣死里复活的预表。不久后的逾越节，耶稣自己为救世人，为了救你和救我呀，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三日后，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纪念的这个早晨，他复活了。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身上还缠着布，耶稣复活脱离了一切的束缚，脱离了一切的捆绑。拉撒路肉身复活了还会再死，而耶稣复活升天 进入永恒，永不再死。耶稣的复活把出死入生的门向一切信靠他的人打开。这两天我们一直讲出死入生，出死入生的那个门因着耶稣的复活而打开。第三，耶稣的流泪启示了神的应许。神子耶稣亦流泪，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忧伤，他流泪是为了我们不再流泪。耶稣说了，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什么是死？死就是与生的分离，与生命之主的分离。什么是地狱啊？地狱的本质是与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之主永远的分离。所以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是已经在灵里苏醒并且与神相连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跟主永远不会分离。所以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的身体虽然衰败，但是我们跟主的连结是任何事情都不可以摧毁的，这就是永远不死的应许。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已经在那个永远不死的应许当中了。大家愿意跟我一起说阿们吗？
阿们。
我们已经在那个永远不死的应许当中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有力量的。我们已经跟主同在了，从灵里重生，然后到基督再来。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们再会讲基督再来，身体复活，新天新地里边跟神永远的同在，跟随耶稣的路是会越走越光明的。我们讲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讲了耶稣流泪启示了神的应许。有一个儿童主日学啊，在 复活节的时候，那个老师呢，这个带着孩子做活动。通常在美国，我不知道在瑞士怎么样，这个过复活节的时候，孩子有去外边草地中捡彩蛋的这个习俗吗？你们这儿有吗？也有哈，好像西方都有。这个老师呢，他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没让学生出去找彩蛋，他呢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彩蛋的蛋壳，可以打开的蛋壳。他说，我把彩蛋的蛋壳发给你们，你们出去找东西放在这个蛋壳里边，来代表你们对主复活的认识。其实你去找东西来填这个彩蛋，而不是你出去捡蛋去。结果孩子们就很兴奋地跑出去了，过一会儿孩子们都回来了，交回了彩蛋，像交功课一样交给老师了。这个老师打开第一个彩蛋，里边是一朵初开的小花，好吧，新的生命的开始花。那孩子对主复活有很深的认识，打开了一个初开的小花。打开第二个是长满了青苔的石头，石头上长出青苔来代表什么？生命。那孩子找得真好。然后呢再打开第三个更精彩，一打开里边飞出一只蝴蝶来，像咱们中国人这个梁山伯祝英台化蝶一样，一打开飞出一只蝴蝶来，满堂都是掌声。接下来再打开第四个，一打开那个蛋里什么都没有。大家怎么说，你去找了半天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眼光都投向那个蛋的主人，那个男孩。那个男孩大声喊着，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了。哇，最后这个老师把这个最大的奖，这个称赞就给了这个孩子。因为当初玛利亚他们也是到坟墓中去找，他们见到的是什么？空的坟墓，主不在那里。就像天使对主说的，对这些妇女们说的，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空坟成了复活的凯歌，成了我们信心的凭据。空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耶稣哭了，这个看起来像是圣经中啊最短最短的一节，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看圣经要看原文圣经，回到原文圣经当中去的时候，这一节有三个希腊字，因为有一个定冠词在前面。那原文中最短的一节圣经是什么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大家知道是哪节了吧？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这些经文是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才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我们从那个耶稣哭了到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这一句经文，从耶稣哭了到喜乐，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和启示。因为耶稣流泪最终是要我们喜乐，要我们喜乐。耶稣的眼泪和他的受难是为了我，是成为了我们的祝福。耶稣不仅流泪而且流血，不仅流血而且复活，因着主的复活，眼泪转为喜乐的泉源。刚才弟兄领我们唱诗，耶稣的所赐的生命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耶稣是这样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们再读一次，我们把这个词语换过来，人若喝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所赐的水要在我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来无声。我们知道吧，应该这样换，在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读，
人若喝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主所赐的水要在我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从伤心泪到喜乐泉，愿今天所升起的晨光，我们看到那边天已经亮了，今天升起的晨光不仅照亮我们的道路，更是复兴我们的灵命。从伯大尼仰望格格他，从格格他仰望新天新地，我们满心欢喜地来跟随主，活出复活的生命样式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流泪我们的伤心被抹去，因你的流泪我们的死亡被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应许，因为你所赐的水我们一旦喝了就永远不渴，而且你所赐的水要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啊，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日子仰望你的时候，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有一个敞开的心，我们愿意仰望你，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直到与你面对面的那一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圣灵降给主席。
今天的晨歇崇拜结束。请问有没有什么需要通知的？